弟兄姊妹早安。
弟兄姊妹早晨。
很高兴跟马弟兄再一次的同工。
好高兴再一次有同陈义牧师一起同工。
早在一转眼十几年前，我们曾经在一起来服侍 UCLA 的校园。
在十几年前，我们曾经一起服侍 UCLA 的校园的。
好，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文是在雅各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今日同大家分享的一段经文是雅各书三章一至十五节。
我给的主题是叫 Mission Impossible。
我俾个主题叫做不可能的任务。
大家看过这个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电影吗？
大家可能看过 Mission Impossible 一个系列的电影。
这是一个不可能，他这个主人公完成了一个他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啊，在其他的人看来，
喺睇啲人睇嚟，呢啲系唔可能完成嘅任务嚟噶。
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也有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需要我们去完成的。
我哋亦都有一个唔可能完成嘅任务，但系需要我哋去完成嘅。
那这个任务呢，就是制服你的舌头。
任务是什么呢？是制服你的舌头。
在这一段的经文的当中，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是在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面要讲到我们要为我们的口头上说出来的话语来向神交账。
这里有三段的，第一段是一至二节，是说我们要为我们舌头的交账的。
那第二段呢，是在第三节到第十节，这里面讲到我们的舌头实际上可以带出非常强大的破坏性的力量。
第二段是三至十节呢，就是我们的舌头可以发出很大的破坏性的力量。
那在第三段是在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其实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舌头虽然它是可以就是有非常大的破坏性力量，但是如果它的源泉发生更新的话，舌头实际上是可以发挥非常正面性的建设性的力量。
第三句呢，就是十一至十二节呢，就说舌头虽然可能发生很恐怖的力量，但是如果我们用制服到的呢，也都可以有个正面的。
那今天呢，就是我有给大家带一个小小礼物，这个叫做手环。
今日带给大家个小小礼物，就一个手环。
这个手环呢，叫做七天舌头挑战，
叫做七天舌头的挑战。
那在这里面上面写的，就是说在七天之内呢，你可以做到不抱怨，然后呢不辩护，不自我辩护，不说闲话，而且呢就是不论断，那你就挑战成功了。
如果你在七日之内你不讲闲话，不散布谣言，不抱怨，不批评别人，也不推卸责任，
如果你
算成功的了。
如果你哪一天忽然别人说了一句话，你自我辩护了，那你就把这手环换到另外一只手，然后就重新开始计数啊，重新开始七天的挑战。
如果你那天是做不到呢，那你就说今天算数了，你从由头来过。
那这一个呢，这个舌头的这个挑战呢，实际上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这个舌头的挑战很有意思的。
那我曾经以为我自以为我自己是能控制好自己的舌头的，话不多，因为我知道就是多说多错嘛，少说少错，所以呢我就选择少说话，那总可以来这个完成这个挑战吧。
我就觉得如果我讲嘢少啲，咁啊多讲多错，少讲少错，我讲咁少嘢咪冇乜机会错咯。
但是就在几天前，我跟我太太散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但前几日就发生件事情啦。
那我太太就是一般是吃完饭散步嘛，然后我太太说：你做的饭太难吃了。
咁我太太就话我：你煮嘅饭太难食啦。
那我立刻下意识反应说：有吗？
咁我即刻就反应就话有咩？
有吗？是干什么？
有吗？你点解？
当我讲有吗的时候，我心里发生什么？
当我话有吗？咁心里边系咁谂咩呢？
然后实际上我是在做一个自我辩护。
其实原来系做一个自我辩护。
直接一点就是没有嘛，没有那么难吃嘛，是吧？否认。
我煮嘅唔系咁难食，即系喺度否认嘅。
然后太太说：，你换手，可以换手啦。
太太话：你可以换手啦。
那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话：，你做饭的要求也太高了吧？
咁我就话：，你对我要求太高啦。
这里包括什么？
呢个包括咩咧？
有抱怨是吧？
系咪有抱怨啊？
那为什么孩子都没说这个做的饭难吃，然后其他的人都说你的做的饭都挺好吃的是吧，就你觉得我做的饭难吃，有抱怨？
因为小老哥也都没说我煮得难吃，其他人也都没说我煮得难吃，是你说的，那是不是抱怨啊？
那中间呢还有一种的论断，
中间还有一种就是论断啊，
就你的要求高，谁能伺候得了你是吧，
就是你要求高，我好难服侍你
啊。然后又得换手了，
又要换手了。
那太太然后就说：那你最近哪一顿做的好吃过呢？
咁个太太话：你最近有边一餐做得好食噶？
然后我又立刻回怼回去说：你有本事你做啊，你不做饭，然后还这么多的意见是吗？
咁我就即刻顶翻去，你自己又唔做，有咁多意见。
那这里面有什么？有blame， 有责备，有责怪是吗？
例如也有责备了。
短短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换手得换好几次了，那干脆就不换了，都不用换了，重新开始。
短短一分钟里面就换手换了几多次，后来都发现很闷啊。
其实要达到这样的一个舌头的挑战，实际上这个我们要短短的七天当中要做到负面的不做一些什么事情。
其实这个要七日之内负面的不做这些事。
那我们实际的现状呢？
我们实际的现状呢？
那这个中间是存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gap，
中间存在一个非常大的空隙的。
那这个 gap 呢，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更大。
这个空隙比我们想象中更大。
那如果你不信的话，邀请你可以去试一试，等一下可能讲到完了我就在门口，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就给你一个手环，有中文版的，有英文版的，还有不同颜色的。
如果你是完了之后，我会在门口等你，我有这个手环，有不同颜色，有中文有英文的。
那在雅各书的第三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雅各呢是给出了三个理由，告诉我们在话语上面我们应该去设定一个目标来尝试制服我们的舌头。
雅各书就告诉我们应该有个制定的目标来制服我们的舌头。
那为什么呢？第一个，因为制服舌头可以让我们从容的来面对上帝的审判，向上帝更好的交账。
因为我们可以这样向上帝更好交账的。
那制服舌头呢，可以避免话语，我们的话语所造成的巨大的伤害。
如果制服到舌头，就可以制服了我们舌头就发出大的伤害。
当我们设立制服舌头的目标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心灵就是我们的源泉，实际上是多么的需要被洁净和更新。
我哋咁样做先睇到我哋其实我哋需要几咁制止我哋嘅舌头噶啦。
那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三章一至二节已经在荧光幕就打出来了。
那这一段呢，雅各呢是从对师父的那些愿意做师父的人的一个警告。
这个是雅各对愿意做师父的人做一个警告的。
那在教师或者是教导的人呢，实际上在早期的教会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今天也是如此。
这个做师父做教导的在早期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今天都是一样。
那大家可以想到为什么师父要送更重的判断呢？其实大家可以立刻想出一些的原因来。
如果你说那为什么师父要更加重的责任呢？那你都想到有什么原因了。
因为教导的职分，他就是要把上帝的话与上帝的旨意一样不避讳的来传递给会众。
因为做师父的就要将上帝的话语不应该打折扣地来传给会众的。
那从下文来看，实际上侍奉的主要的工具，教师就是用的是舌头，而舌头呢是身体当中最难控制的部分。
而教导当中最紧要就是舌头，但是舌头也都是百体之中最难控制的一部分。
那极有可能当时的人有一批的人存着错误的理由想要来得到教师的职分，所以雅各呢就给这一批的人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让他们保持谨慎。
可能在当时雅各的时代有一班人是很想争着做师傅，但是雅各就提醒他们，
因为更多的这种教导的职分和责任实际上是会带来非常正面的效果或者是负面的效果，
因为有更大的责任呢，有可能有更大的正面效果或是反面效果的。
大家如果去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第十二节的时候，这里面说他所赐的有先知，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和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在别处的圣经里也都有讲到，在教会里面有做先知、做使徒、做教师来到教导整个教会的。
其实你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实际上都是这种恩赐的应用，这种的职分都是跟这个话语有关系的。
刚才所讲的这些全部跟话语有关系的。
在上帝的对教会的建造的计划当中，上帝就是透过赐下这些话语的职分来建造弟兄姊妹。
上帝就是用这些叫他们用话语来到造就的。
所以整个的基督信仰，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基督信仰也被称为是一个话语的信仰。
或者大家都听过了，基督信仰也都可以是一个话语的信仰来的。
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读经是吗？开始背经。那如果你在主日学里面有一些服事的话，就开始讲经。然后呢，如果你想进一步的来更多认识圣经的话，你会研经。
所以你开始的话就会读经啊，然后参加研经，后来或者就教圣经的。
那反过来说，如果在一个教会的当中，这些话语的职分、这些话语的功能没有很好的达到建造的果效的话，
反过来讲，如果教会里面这些功能不达不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的话呢，
那甚至带出一些破坏性的作用，
甚至会带出破坏性的作用，
那就需要向上帝来交账。
那么需要向上帝来到交账的。
那在第一节这里面讲到我们，实际上你从下文看的话，实际上就是讲这个师父嘛。
第一节那里讲我们，其实就是讲做师父的。
那师父是少数的是吧？少数的做教导的人要受更重的、更严格的判断。
做师傅是少数的，这些少数的要受到更严重的判断的。
但是当我们看到第二节的时候，他说我们实际上就是转向一般的基督徒。
第二节就讲到我们呢，就指一般的基督徒了。
所以第一节是侧重点是放在师傅身上，那第二节呢，实际上都是对我们说的，每一个人说的。
所以第一节主要是为师傅讲的，到第二节就讲每一个人讲的了。
不仅仅师父需要向上帝交账在话语上面，而且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要因自己所说的话来向上帝交账。
所以不单止做师父要向上帝交账，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上帝交数的。
那他说在我们的话语上面的过失呢，上帝是会来监察的。
我们话语上面的过失，上帝是会监察的。
那第二节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
有第二节的话，如果有人在话语上面没有过失，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了。
那当我们看一个人他是不是完人，或者是在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不需要看别的，从这节经文看，哎，我们看一看他所说的话到底有没有过失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看一个人不用看太多的，只要在话语上面看有没有过失就看到了。
那如果你要来检验一下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你到底是不是完全，你到底是不是完全人，你的心理的、你的灵命的情况如何，实际上哎，非常简单，就看看你所说的话。
所以如果你想自己看看自己情况怎样呢，都很简单的，你看看话语上面就知道了。
那这里面的过失呢，就是指的是实际上是一个动词，讲的是一个跌倒，讲到的是灵性的一种失败。
这里讲的过失其实指一种跌倒灵性上的一些失败。
那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在话语上面没有失败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完全人了。
所以一个人如果话语上面没有失败的呢，这个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了。
那他在这里说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
我们许多事上都有过失，
这是一个事实吧，
这个事实啦。
那我们都会在不同的事上跌倒，
我们都在不同的事上跌倒。
那你有你跌倒的地方，你有过失的地方，哎，你有你跌倒的地方，可能在不同的领域，在不同的事情上面跌倒。
所以一个人可以在某些事上跌倒，是吧？第一个跌倒都不同领域的。
但是雅各说，有一件事情是共同的。
雅各说有一件事是共同的，
那就是我们都用舌头来犯罪，让人跌倒。
我们都是会用舌头犯罪，使人跌倒。
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舌头上面能够来幸免，
没一个人可以话语上舌头上边可以信任啊。
我们常常很难控制舌头，常说出错误的话，或者毁谤的话、嫉妒的话、论断的话。当我们想要闭嘴的时候，有的时候忍不住就大大的来张口。
我哋有时唔想啊去论断或者批评或者点样，但系一下唔小心咧就会张口。
所以雅各说，那能够勒住自己舌头的人，那绝对就有能力征服其他白体当中没有那么难控制的部分。
所以雅各话，如果能够控制到呢个咁难控制嘅舌头咧，咁其他身体嘅就比较容易控制啦。
那其实在箴言书，其实箴言书当中有915节的经文啊。
箴言书有915节的经文。
它有，如果大家去看的话，有上百节啊，100节以上的经文，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来说话的。
但是我如果仔细数，大概有100节就讲我们怎么讲话的。
那在箴言书第6章有一句话说，耶和华所证悟的有6样，连他心所证悟的共有7样。
第六章箴言书第6章话，上帝所憎恶嘅有6样，连埋有7样嘅。
那讲到眼睛的时候，他说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
一路数落嚟啦，咁又啊眼、心等等手，
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兄弟中不散纷争的人，
同埋有脚，同埋会用口散播纷争的人。
所以大家，如果你听到的话，在耶和华连心所证悟的七样的当中，有多少是关乎舌头的呢？
咁你睇下耶和华所证悟嘅七件嘢里边，有几多样系包括舌头嘅咧？
将近一半了，是吗？
有一半嘅。
那三样啊，一样是撒谎的舌、吐谎言的假见证，还有不善纷争的人。
所以讲到讲大话的啊，散播纷争的等等，一共成三样的了。
耶稣呢，其实在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人所说的闲话呢，在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马太福音到主耶稣都话过，将来审判嘅时候要凭你所讲嘅嘢嚟判你嘅罪。
所以对神来说，你所说的话语是一个决定性的、首要的维度。上帝呢，就是根据你的话语来进行审判，舌头决定了你的义与不义，你的有罪或者是无罪。
所以主耶稣嘅意思就系话，将来审判的时候就凭你所讲的就判你有罪定无罪、义定不义的了。
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一天说多少多少话？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天讲多少话呢？
你是说很多话，还是说一天没说几句话？
一天讲不少话的。
那有一个马里兰大学的一个统计呢，就是说在英文字啊，就是他在英文世界当中做了一个统计，男人呢一天平均说多少个字呢？是7000个字。
马里兰大学有个教授啊，讲英语的话，男人一日讲7000个字。
那大家猜一猜，女生一天说多少字？
你估
多还是少？
女生会多定少呢？
那女生一天是他们测出来的这个量化的是2万字，
女生就有20000个的。
所以相差了三倍之多啊，
就相差三倍之多的。
所以这种的差异呢，其实是可以解释，就是说，哎，为什么，哎，我们夫妻之间有时会产生这些的冲突。
等你听啲数字就谂到点解夫妻之间会有冲突啦。
有的时候我们就在外面跟我们的同事说话，是吗？跟我们的朋友说话，跟我们的客户说话，哎，七千字的这种的话，哎，在外面我们全都说完了，一回到家我们无话可说。
或者你在外面做工，跟同事啊、客户啊讲，
我们就想
没嘢讲噶啦，
我们就想躺下来休息一会儿，你就 leave me alone， 不要说话，是吗？
我们翻屋企啊，唔好出声，等我静一静啦，唞一唞。
但是呢，太太呢，在家里或者是在职场的当中，还没有说够两万字的量。
但是如果太太在或者冇翻工或者职场上面讲唔够个二万字呢，
所以太太呢要跟丈夫说话，丈夫呢就不想说话。
咁太太就会继续想同丈夫讲话，丈夫其实就唔想讲话。
来吵架或者是战争就从此开始了。
吵架或者战争就从此开始噶啦，
因为太太觉得说你不跟我说话，你就是不爱我嘛，是吗？
咁太太就你唔同我讲嘢，即系你唔爱我啦。
那丈夫呢？我在外面忙了一天，你还要我陪你说话，我已经这么辛苦了，是吗？
丈夫就话：，我已经辛苦成日，仲要陪你讲嘢。
那你相信就是有人现在就在记录你每天所说的每一句话吗？
有冇谂过有人每日记录住你所讲嘅嘢嘅？
按照上帝不是说要按照我们的话语定我们有义，或者是按照我们的话所说的话定我们有罪吗？
因为上帝话要根据我哋所讲嘅话定我哋系有义啊，呢个系有罪啦。
那全能的上帝是把我们的话语好像，哎，像一个有无限容量的录音机一样，把我们所说的话全都录下来。
原来上帝就好似用一个无限量嘅容量嘅录音机，将我哋讲嘅话全部录落嚟啊！
其实，在网络上面，如果你发了一些的文字，实际上你可以删除一些你自己的记录，但是你所说的一句话就在网络上面留下了印记。即使从你的角度来说已经删除了，但是它仍然在那里。
比方你喺网络上边你讲过啲嘢，你以为已经删除咗，但系已经传咗出去噶啦。
那当审判的日子，上帝会把我们的话语来调出来、提取出来、来展开、来做审判。
到到审判嘅日子，上帝就会将我啲话语展示出嚟噶啦。
所以认识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呢？
咁点重要呢？
那如果我们认识到上帝在言语上面会对我们有监察、有审判的话，那我们就需要来加增我们对自己的舌头所出话语的敏感度。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上帝会用话语来审判我们的话，我们就要更加对我们舌头所说的话增加我们的敏感度了。
那我们要去制定一个目标，就是制服我们的舌头。
所以我们要制定一个目标，我们怎样制服我们的舌头。
那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样的一个 mission， 让我们来警醒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句的话语实际上是跟上帝的监察、跟上帝的审判是有关系的。
我们定这么高的目标是因为跟上帝的检查是有关系的。
那在接下来第三节到第十节的当中，雅各就说了，哎，这个话语实际上是会带出极大的破坏性的力量，也就是说制服舌头是有策略性的一个重要性。
到到三节到十节嗰度，雅各就话舌头讲嘅嘢系有好重要嘅结果噶，所以有呢个重要性。
那在第三节的时候，他又讲到，就是嚼环放在马嘴里，就能叫马顺服，也能调动他的全身。
第三节就话，话语舌头好似马嘅嚼环咁样，
那在中国人
佢就可以控制整个人整只马噶啦。
在中国人的这个用兵的计策的当中，我们听过射人要先射马是吧？擒贼先擒王。
中国人都有个咁讲嘅，要打捉人咧先捉马，擒贼先擒王。
那你要控制一头马的话，你要怎么办呢？就是使用马嘴里的嚼环。
你怎么控制马呢？就是要用控制马嘴里面的嚼环。
你让它，哎，让它停就停，让它走就走，你让它转向就让它转向。
你叫佢走就走，停就停，转方向就转方向噶啦。
那在第四节的时候，他又讲到一个船只的比喻，就是船只虽然甚大，一个非常大的船只又被大风吹逼，但是用小小的舵呢，就能够随着掌舵的意思来转动。
第四节就讲到船虽然好大，但是如果要叫佢顺服的话呢，就要用个小小的舵就可以，就舵掌舵的意思了。
舵可以控制大船的方向，甚至在大风的情况的当中，
舵可以控制大船的方向，甚至在大风当中。
那甚至就是这个虽然这个风在大风，甚至你调动舵的方向，你甚至可以逆风而行啊。
如果你懂得用的话，甚至很大风的时候，你还可以逆风而行的。
那在第五节的时候，就用了这个星星之火跟大树林的这样的一个比喻。
第五节就讲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咁嘅比喻啦。
在当时候，实际上在那个地方，就是还是地中海的气候嘛，其实跟洛杉矶有点类似的地方，非常的干燥。那小小的火花呢，就可以成为一个起火点，迅速点燃一大片的树林。
当地的地方，当时的圣经的地方和今天的洛杉矶差不多的，因为干燥，一滴这么多的火就可以星星之火燎原的了。
那在加州，就是在德州的话，有龙卷风是吗？有热带风暴。
在加州有大风，德州有龙卷风，有台风。
那在南加州，除了地震之外，那就是火灾了。
在南加州除了地震之外，也有火灾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比喻的当中有什么共同点吗？
大家看不看到这三个比喻当中有什么共同点吗？
那无论是嚼环，或者是舵，或者是星星之火，都非常小，是吗？
无论是那个马的舵，或者是马的嚼环，船的舵，或者星星之火，都很小的。
那相比之下，这些马相比嚼环，船相比舵，树林相比星星之火，这些是非常的大的。
反过来讲，整只马或者整只船或者整个地方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的关系的当中，小的却能够控制调动和影响最大的。
但这三个例子给你看过，小的可以影响甚至控制大的。
所以这个呢叫做杠杆效应是吗？
这个或者叫杠杆效应呢？
那在企业界的话，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叫 leverage。
在投资里都用这个字了，
就是用小的东西能够来撬动大的东西或者更多的资源，
用小的东西可以抬起更大的资源的。
所以在这里就是雅各告诉我们，舵手操作不利的话，可以使大船沉没。
这个舵手如果是做得不好的话，可以使大船都沉没的。
嚼环使用不当，可以使棋手丧命。
如果嚼环是不懂搞得不好的话，那只马都会跌下来的。
火星不加以熄灭，可以使森林尽毁。
如果控制不到星星之火，可以使森林涂炭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第六节到第十节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制服舌头为什么是 Mission Impossible。 制服舌头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任务。
我们跟着来看第六到十节，就看到这个舌头控制是很重要的任务。
那在第六节他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第六节就说舌头就是火了，它可以将整个生命的轮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面点的。
那作为人呢，已经制服了各种可以制服的东西，人真的是非常的伟大，可以制服一切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
人其实很厉害的，已经制服了很多的东西，走兽、飞禽、虫、昆虫制服到。
但是第八节他说，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
第八节唯独舌头没人制服到。
所以你说我能够制服我的舌头。
所以你说我能够制服我的舌头啊？
那极有可能是我们高估了我们自己。是高估了我们自己，
我们高估自己了。
那在第六节，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专门有讲到一个叫生命的轮子，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第六节那里提到有生命的轮子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在读的时候就觉得，哎，这生命的轮子，生命一般我们都是讲到一些好的一些事情嘛。
我想这个是讲什么呢？
那在这里面，生命的轮子，我去查了一下，实际上它就讲的是一个人整个的人生的一个过程。
我查一查，原来这个指整个人生的过程。
所以这里面的生命的轮子讲到是人的一生。
所以这里生命的轮是指人的一生来的。
所以第六节讲的是什么意思呢？罪恶的舌头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就像火焰一样，会影响你的一生。
所以讲这个火是很紧要，可以影响你整个一生的。
那你无论是你现在是在上高中，或者是在你这在上大学，或者是你已经结婚，或者是你已经哎到了一个那个年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无论你是读紧书、做紧工，或者已经到年老了，
舌头像火一样的破坏力仍然会在你的身上。
舌头仍然有很大的破坏力在你的身上的。
那在第七节到第八节是讲到舌头罪性的一个顽固性。
第七、第八节是讲到舌头那个是顽固性的。
那舌头没有人能制服，人可以制服制服整个世界，却制服不了自己白体当中最小的一部分。
人可以制服整个世界，但制服不到人体当最小的那个一部分。
那他也讲到这个舌头的罪性是罪恶的世界，是恶物，是毒气。
又讲到这个舌头的罪恶性是恶物，是害死人的毒气。
那加尔文说呢，他说肉身当中一条细长的部分，他都不用说这个舌头是一根细长的部分啊，就是舌头，他说包含了全世界的罪恶。
加尔文曾经讲过，舌头是包含了全世界的罪恶的。
那也就是说，人的堕落，人的堕落的境况，可以最直接的、最明显的、最可见的方式体现在我们的舌头的上面。
所以讲人的堕落最紧要、最睇得到的就是我们的舌头就睇到噶啦。
而且呢，在接下来的第九节到第十节，他有讲到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的、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中出来。
第九、第十节讲到我们用个舌头又赞又颂赞那个为主为父，又去咒诅那个被神造的人。
从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舌头所带出来的这个欺骗性。
我们从这里看到舌头带出来的那种欺骗性。
你可以在这一批的人身上，你的舌头表现出这个颂赞的样子，但是你哎转身，你就可以来咒诅刚刚你颂赞的那一个人。
我们那边看到个人在颂赞，那头见到在那咒诅那个刚颂赞那个神造的人。
那在周日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可以颂赞，可以颂扬，听到唱诗歌。
在星期日的时候，我们看到颂赞颂扬唱诗歌。
然后呢，我们完了之后，我们就开上我们的车，有人忽然从我们前面插进来，近距离的插进来，把我们吓一跳。
我们到走了，出去揸车走的时候，突然间有架车弹铲嚟我前面。
哎，然后我们的嘴巴就，我不知道你会说什么，有的时候我就会说有病啊。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反应了，或者哇，没有搞错。
我的口就开始来咒诅，
我把口就来咒佢啦。
或者你比较礼貌一点，或者是做传道人需要包装一点，我听到一个包装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你疯了吗？
听见有个人话做传道要包装好啲，
你不知道这样会很危险吗？
你知唔知会好危险啊？
在这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舌头带出来的伤害大，还是你身体的伤害带出来的痛苦更大呢？
我想问下大家啦，你觉得舌头带出来的伤害大啊，还是整个身体带出来的伤害大呢？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就是仍然留下了别人对你说了非常恶毒的话，或者是否定的话，或者是攻击你的话，攻击你的外貌，攻击你的身材，攻击你的家庭，然后呢 给你来一些的谣言，那可能是你一辈子难以抚平的一些的伤痕，即使那个事情过去了很久，也是会在今天你会隐隐作痛。
你可能在很久之前人家对你的批评啊、恶讲你的坏话等等，你到很久很久还是记得造成你的伤害的。
所以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谨慎的来说出每一句话，勒住自己的舌头。
所以雅各提醒我们要小心，每一句说话都要小心。
那我们的一些的就是非常亲密的这些的关系的当中，婚姻啊、儿女啊、或者情侣啊、同工或者是同事之间，
特别是一些亲近的同工家屋企的家人，
都可能因为舵的使用不当，这个舌头的使用不当，而让整艘的船来触礁。
就因为你个舵控制不好，就是你个舌头控制不好，就会出事的了。
或者是用舌头的火点起了、点燃了一片的森林，来爆发了非常大的一个冲突。
或者就好像一个小小的火烧了整个森林，
或者是脚环使用不当，从马上摔下来，造成极大的这种的伤害。
或者不识用骑马嗰个脚环，就成个人可以从马度跌落嚟啦。
所以雅各用这个三个的比喻向我们来说明舌头的巨大的破坏性的力量。
所以雅各就用三个例来到讲到这个舌头去破坏的力量。
那雅各在这里要求我们来去完成这一个似乎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就是制服我们的舌头。
所以雅各就讲到怎样来到做这个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怎样制服我这个舌头。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七天的挑战啊，那有什么好处呢？
咁大家嚟接受呢个挑战有咩好处啊？
那从负面的一个角度，至少可以把你舌头所带出来的破坏性的力量能够降到最低。
啊，最少你可以将舌头所带嚟嘅破坏力减到最低。
那在接下来，那当然这个负面降到最低，实际上只是最低的目标，还有另外的一个目标，那就涉及到21天的挑战。
这个是反面的，正面也可以去到21篇的挑战了。
那就是我们的嘴巴不仅仅是不做一些什么事情，而且是我们要说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口出恩言，说造就人的好话。
所以不单止说不要讲这些坏害人的坏话，并且可以口出恩言做讲好话的。
那这个是怎么发生的呢？实际上那就涉及到第11节到第12节。
那怎可能发生呢？就是关系到11、12节了。
那雅各在这里说，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雅各就从这个泉源那里讲了，甜苦两样水，不同的果树，不同的果。
那在雅各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话语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源泉的一个流露。
雅各就是说，话语是我们完全的整个人的生命的流露。
当我们就是说我们的不能控制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舌头常常在发挥破坏性的力量的时候，我们的解决方案不是不去说话，或者是少说话。
所以既然知道舌头可以有这么大的坏处，这么可怕，那但我们怎样对付呢？不是说不讲嘢或者少讲嘢这么简单，
而是透过这些我们不能遵守或者是不能遵守的这些的产生破坏性的这些舌头的话语，直接去透过这些的话语就像镜子一样照到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的景况到底是如何。
我们凭着我们讲的话好像一面镜一样看到自己内心的情况的。
我们生命的源泉是不是被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源泉来主导？
我们话语的问题是不是被福音阻挡了呢？
那实际上在就是一些的积极的心理学或者是一些一般性的教导 的当中，他说你要说积极正面的话，但若不是出于内心，就不会有中长期的真正的效果。
所以无论是教导又好，心理的道理都好，你讲的正面的话，如果不是真的话，也是没用的。
因为背后没有一种生命性的力量
来
支撑你的话语，
因为你后面没有生命性的力量来支撑你的话语。
那我们在这两节经文也看到，一个属于上帝的人若不操练自己的话语，追求在话语上面做完全人来制服我们的舌头。
如果一个人没有用上帝的力量帮助你的话语的话呢，
那我们就会出现这个信仰上面的这种的不一致，
就会出现我信仰上的不一致了。
比如说我刚刚就在这里颂赞，这里听到，在这里祷告，为什么我出去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却表现出来另外的一副样子。
我们这头又颂赞又听到又什么，出去变另外一个样子呢？
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舌头是可以最直观最直接也是最可见可感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话语是最直接可以表露出我们的信仰的。
所以当我们去接受这种的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的时候，对话语进行操练的时候，我们可以洞窥我们的内心的景况，我们信仰的景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注意我们的话语的时候，就会可以看到我们到底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什么警号出来。
我们怎么样来看待福音？
我怎样来看待福音呢？
我们怎么样来看待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改变的力量？
我怎样看待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呢？
这是直接可以透过我们的舌头来表达出来的。
这个可以从我们舌头所表达的看到出来的。
那我们一旦敏感于我们自己的话语，敏感于自己的话语产生跟信仰产生背离的时候，
当我们敏感到我们的话语所产生的结果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可以立刻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悔改。
我们可以立即回到耶稣的面前悔改。
所以就是当我们去接受这些的挑战，不说负面的一些的话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对付了负面的话的时候呢，
但是我接受不了开始换手，或者是我没有遵守的时候，
但我又没有换到手又不遵守，那怎么呢？
解决方案不是来克制自己，而是来到耶稣面前来悔改。
我们解决方案不是只是靠自己，那去到耶稣基督那里悔改，
来向自己来传福音，
向自己传福音，
知道自己在福音里面已经获得了什么。
因为自己在福音里面已经得到什么呢？
福音实际上已经改变了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我们内心的这个源头，改变了我们生命的本质。
因为福音已经改变了我们生命的源头和生命的本质。
所以我们可以像诗篇104篇第三章像诗人一样祷告，就说耶和华，求你来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
所以我们好像诗篇这样可以求耶和华，
也像诗篇第19篇诗人这么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
也都可以说耶和华我救主，我的磐石啊。
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愿我的话语心中的意念蒙你悦纳。
所以我们的口是我们的内在的生命是否被福音更新的一个最直接的最可见的信号。
所以我们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被福音改变，最看得到的一个信号。
而这种的更新呢，是每天的。
而这种更新是每日的，
是每时每刻的，
是每时每刻的。
所以你的舌头是否反映了神的圣洁和美好？
所以你的生命有没有反映到神的美好呢？
那你的舌头是否持续的一致性的反映出基督新的生命？
你的舌头是不是一直可以表达出福音的持久性呢？
那从就是我们接触的人的对象或者我们的福音的对象，他们第一次的接触就是跟我们就是他们就听到我们的话语。
当我们同人接触的时候，第一样人家见到听到的就是我们的话语。
所以内心被更新之后，实际上是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关系， 不仅仅是影响我们的家庭，也是影响我们的同工关系，也是影响到我们跟社区当中不信主的这些人的关系。
所以我们话语不单止影响我们家庭或者教会里面的，也都影响到我们出面的人的关系。
那有一句话说是，如果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翘起地球。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够翘起地球。
如果给我支点，我就可以跳起整个地球。
那其实这是一个比喻啊，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当然，这个是一个比喻，一种夸张的讲法。
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杠杆的一个功能，就是在条件满足的时候，你找到一个支点的时候，实际上是可以做到许多难以想象不到的一个事情。
在一个好的情况之下，你一些杠杆的原理可以做到一些想象不到这么大的事。
那如果我们的舌头就是我们的支点的话，
如果我们这个舌头就是我们的支点的话，
实际上在我们想象一样，实际上可以翘起很多的事情，
咁可以挑起好多嘅事情啦。
那我们在可以在我们的生命的各个领域当中来创造一幅新的景象。
可以我生命嘅各种唔同嘅领域度有新嘅现象。
在以赛亚书记载当中，就是上帝向以赛亚显现的时候，然后以赛亚呢忽然发现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然后呢又住在哪里呢？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以赛亚书到讲到，他发现了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亦都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
那结果呢，就是天使呢就从祭坛上取下来的炭火沾在他的嘴唇上，使他的嘴唇洁净了。
天使就从祭坛到拿一个火来到点以赛亚的嘴唇，等他洁净。
所以其实在以赛亚的这个经历的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的舌头不经历一个洁净的过程，
所以以赛亚的经历里面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的嘴唇不经过一个试炼洁净的过程呢，
那嘴唇呢实际上不能显出生命的果效，不能带出生命的力量，
那嘴唇就不能够带出生命的力量。
所以在以赛亚书的另外一段，就是讲到以赛亚被洁净之后，他如何显出用于言语显出力量。
跟住以赛亚后来就提到他能够使出
在以赛亚书
的力量。
50章第4节，他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用言语去扶助疲乏的人。”
以赛亚书第50章。他就说，愿上帝用我的话语来到帮助那些人。
上帝借着以赛亚带出了医治和安慰的力量。
上帝借着以赛亚就发出安慰和医治的力量。
那最后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这个舌头作业呢，实际上是我们在翻译一本书，叫做 Sonship 为神之子。那它的一个目的就是用这个作业呢，就是让你显明你的内心是如何，你何等的需要，何等的需要福音。
这里有一个作业呢，就是帮我们看看我们可以怎样帮到的。
那我们刚刚讲到你7天的挑战，你去可以挑战一下，你不做一些，不说一些什么样的话，你不去论断他人，你不去说闲话，你不去夸口。
所以我们刚才讲过了，如果7日之内是不讲坏话，不夸口，不抱怨，不为自己辩护。
那在这本书上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他们是一批的这个一个宣教机构啊，他们在俄罗斯，他们在那时候的俄罗斯做训练的时候，下面就做了一大批的这个牧师啊。然后有一个牧师呢，他们就说了这个舌头的练习，有一个牧师呢，这3天的当中就不说话。
咁原来呢度系有一个故事嘅，系一班人去俄罗斯度宣教嘅时候咧，就系发现就。那里很多都是传教士，有一个人整个礼拜没说话。
然后呢，讲员说，有没有人是通过了这个舌头挑战？那时候只有3天的这个挑战。
咁所以到底佢哋有冇通过到呢个挑战呢？其实只有三日嘅啫。
哎，他说有一，就是角落的那一个人说，哎，我做到。
咁你角落头原来有个人话，哎，我做到喎。
不过还有下一步，那个讲员说，哎，不仅仅如此，他还有其他的呢。你可以，哎，这三天全都不说话，但还有其他的呢。其他的是什么呢？说造就人的好话。
咁嗰个讲员就话，哎，除咗呢啲坏话唔讲，你仲要有冇讲过造就人嘅好话呢？
然后来感谢神，感谢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
感谢神，感谢上帝喺你生命当中嘅计划呢？
当你犯罪的时候，你承认；
当你犯罪嗰阵，有冇承认啊？
然后你夸口的呢，不是你夸口你的资历、你的经历或者你的学位那些的东西，而是你夸口像保罗一样夸口你的软弱。
同埋你夸口嘅时候，唔系夸你啲咩成就啊等等，而系夸口系好似保罗咁样。
那这一位的牧师就从笑脸，好像是得胜的这个感觉，哎，好像。哎，又就哎，感觉到了这种的失败。
咁所以嗰个人本来就觉得都几成功，咁听完呢啲之后就觉得都几失败。
哦，我回到我之前回到的一些的场景啊，我在想象，假如果我的太太在说你做的真难吃，那被内心被更新后的舌头会到底会是怎么样来回应的呢？
咁我谂翻，如果太太话你做啲嘢整啲嘢咁难食，咁我如果系生命有改变嘅话，应该反应系点呢？
那我想，可能我下一次碰到的时候，就说你说的对。
咁或者我啊，你讲得啱啊，
因为我不需要靠我做饭的表现来建立自己的意义。
因为我唔需要靠住自己煮饭嗰个情况嚟表现自己嘅意义啊。
我跟我太太的关系也不是建立在我做的饭非常好吃的基础上，不是吗？
我同太太关系亦都唔系建造喺我煮饭煮得好食呢个基础上边啊嘛。
那我是从基督的意来表现，来好好的做饭。
我系用基督嘅意嚟表现我好好地煮饭。
所以一个是 for righteousness， 另外一个呢是 from righteousness。
一个是 from righteousness， 一个 for righteousness。
那我会怎么反应呢？然后我就说，哎，如果是你说的对，然后我继续说，你说说哪里不符合你的胃口。
咁讲完呢、这个，我或者你讲得都啱，问下大家仔女嘅胃口呢？
那我的焦点不再是我自己，不再是为我自己辩护，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辩护。哎，我就是一个蒙恩的大罪人，是吗？我也不觉得自己需要被否定，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给了我最大的肯定。那我也不会玻璃心碎了一地。
其实我也都不需要为自己辩护啦。我的情况主耶稣已经知道，也都不会整地都玻璃心。
那我也不会抱怨说我怎么娶了一个从来都不会对我满意的太太。
亦都唔使话，哎呀，点解我娶咗个从来都唔满意我嘅太太呢？
哎，一个永远都无法取悦的太太，
永远都系取悦一个太太呢？
所以我可以从这些的当中可以跳出来，因为我知道生命的源泉在扎根在基督的生命的源泉之中的时候，我可以转向他的需要。
所以我可以从嗰啲跳出嚟，转向佢嘅需要。
所以我可以悔改。也没有那么灰心，那我就下次做饭的时候重新再做。
所以我可以悔改，下次煮饭的时候重新做过了。
下次做饭的时候就不看连续剧了，然后专心做，关了是吧？专心切菜，专心做。
下次煮饭嗰阵就唔一路睇连续剧，咁啊专心煮饭啦。
哦，不过我要声明一下，这个只是我想象的场景，真实的场景发生，那还需要在未来。
我这个只不过我现在这么说的、将来会怎样呢？等到将来才知道。
所以这些的这个场景，那当然不一定是夫妻关系，也可以包括你跟室友的关系，跟上司的关系，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也或者 team leader 的话，也涉及到跟你 team members 的这个关系，或者教会里的同工关系，这些都是你去做舌头练习的场景。
我刚才只不过讲夫妻之间的，其实同样的道理可以用在你的同事当中啊，或者等等。
那最后我要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个舌头的挑战是 Mission Impossible， 是为什么它的难度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
即系我再讲一讲呢个舌头嘅挑战到底有几咁难呢？
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在不说一些什么样的话，但实际上舌头的问题的根源是在我们的里面的这个问题。
因为表面上睇嚟，我就可以话唔讲嗰啲坏嘅嘢啦，但系问题系根源喺内心嘅。
那我们心中充满了自义。
如果你心中系充满咗自义，
我们心中充满了不信，不相信神的护理，
唔相信神嘅护理，
我们太相信自己的能力，
太相信自己嘅能力。
那我们用自己的，我们用我们的舌头来维护我们的自尊，来维护我们在人面前的形象。
我用舌头来到维护我们的自尊，在别人面前的形象。
我们用舌头向别人来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用舌头来向别人证明，我是正确的。
我们用舌头来包装自己，美化自己。
用舌头来包装自己，美化自己。
我们也用舌头来掩盖自己的失败和败坏。
用舌头来掩盖自己的失败和败坏。
所以在我们作为基督徒，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见主面，身体被更新的时候，我们这些的肉体的反应就是会自动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一种天然的习惯，是我们的大脑的这个肉身所带出来的第一反应。
所以我们直到未见主之前呢，这些反应都是我们旧的人直接的反应来的。
所以当这些的场景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抱怨，我们就批评，我们就跟人来做破坏性的一些的冲突，然后去伤害了别人，却自己可能还不知道。
所以我们或者会伤害了别人，做了些坏，讲了坏的说话，自己都不知道。
那制服舌头的挑战呢，要求我们对自己彻底的诚实，并且邀请他人进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所以这个舌头的挑战就是要不单止来到制服舌头，并且将别人的东西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你可以跟你的配偶说，或者你的室友说，或者你跟你的最亲近的同伴说，哎，我最近在做这个挑战，如果你违背了的话，你要立刻提醒我。
所以你可以跟你的伴侣或者是室友或者是同事说，哎，我最近做这件事，你可以提醒我。
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许多的领域，许多的话，实际上都是不断的在违背这个舌头上不应该做的这些的事情。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是做了很多舌头上不应该做的事。
所以舌头挑战的第一步就是先学会踩刹车。
所以第一个就是要学会怎样踩。
先不说什么作为一个开始。
以不讲什么就做开始。
那当然最终极的挑战就是口说恩言，能够去欣赏他人，然后找到别人的优点来进行赞扬，来说造就人的好话。
到最后可以找到别人的优点，来到鼓励别人，帮助别人，讲些好话。
OK， 谁想来尝试一下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来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以下我们可以试一下怎样接受这个挑战，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那我下一次讲到是在11月份的时候。
我下一次就是11月份来讲。
那如果你哪一位中间通过了这个挑战，我送你一份礼物。
如果你是通过这个挑战的话，下次我送个礼物给你。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借着雅各对我们来说话。
感谢天父，你借着雅各跟我们讲话。
真的是我们的舌头是反映我们的内心。
我的舌头真的反映我的内心。
我们常常高估我们自己。
我常常高估我们自己。
而且我们往往是低估了自己对福音的需要，对你的需要，
亦低估自己对别人的需要，对你的需要。
我们在今天的时候，求你借着这种外在的操练，求你在我们的接下来的一段的时间当中，能够让我们能够开启一道门，让我们知道我们内心的境况到底是如何。
以下的日子，愿我们能够真的知道自己内心的情况如何。
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福音来更新我们在每一天 在每时每刻。
我需要你的福音来到在我们每时每刻，
求你借着我们舌头的更新能够来造就他人，
借着我们舌头的更新来到造就他人，
能够来说出恩典的话语，
能够讲出恩典的话语，
以至于我们的关系都能够得到更新，
以至于我们的关系能够得到更新，
也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福音是何等的实际，
也都体会到福音是几咁实际的，
让我们可以看到单单从舌头上面就可以看到福音的大能如何可见的具体的彰显在我们的我们的关系的当中，
福音的大能怎样具体的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求你在我们的中间每个人身上造成这样的工作，
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造成这样的工作，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